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课中，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芳华向神的仆人问安，欢迎来到晨曦讲座。愿你凡事兴盛，身体健壮，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不知道您所牧养的教会在过去是否曾经有牧区或者是小组分职的情况？教会牧区或者是小组分职，它是一种策略性的调整，目的是为了更有效地服侍弟兄姐妹，促进教会的增长，拓展神国。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也伴随着挑战和影响。分职的好处是可以拓展福音的影响力，提升宣教的意识，也能够产生更多的领袖，加强信徒的成熟度。当然，它也能够提高牧养的效能，减少资源的压力。当然，它也有它的缺点，那就是信徒之间有可能关系断裂，稳定性受到影响。另外是分职以后可能产生了领袖不足，或者是领袖缺乏经验，导致运作的困难。这个过程中也可能会出现对策略目标的不一致，导致了矛盾。芳华个人在教会小组的牧养当中，也曾经经历过几次的分职。在这个分职的过程当中，确实需要有智慧和耐心。今天的我是师母要和你分享的是，师母回到台湾之后，她就加入了教会牧养的阵容。在几次的变动当中，师母经常是临危受命整顿牧区。那么师母她是怎么来开始调整或者是牧区的分职？有没有什么样的秘诀？师母怎么来训练牧养的同工、区长、小组长朝一致的目标向前呢？以下我们就来听今天的《我是师母》。
师母，师母，
哎，人家在叫你，你怎么不回答？
啊，我是师母。
一转眼，他侍奉主超过50年，成为许多教会师母、女传道姐妹们的典范。欢迎收听我是师母。
非常的开心再一次的邀请张师母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接受芳华的访谈。从过去的访谈还有书里面，让芳华看到了张牧师和师母他们夫妻配搭的服饰。张牧师着眼于一个大的方向规划，而师母呢，其实他就是背后的一个执行者。听到张牧师他的一个规划，然后师母呢就逐步的来去实践这些的规划。那今天我们要来谈一谈关于教会的牧养。师母经常在这个牧养当中呢是临危受命。这个临危受命也就是说，他在一个牧区里面牧养了一段时间以后，因为一些的因素，所以他就会临危受命转换到另外一个牧区去服侍。这种的情况好像是不止一次，对吗？师母大概前前后后有多少次呢？
其实有蛮多次的，那种大的转变应该最少有5、6次吧。
五六次，哇，那一次大概的这个时间，您还记得大约多少时间呢？
应该每次我有一个大转变的时候，我大概需要用3年左右的时间来把它整个的重建那个牧区，大概需要3年的时间才能够把它理平。
是是。
应该差不多3年吧，看大小的事情，大的事情需要的时间就久一点，如果小的需要的时间就容易一点。
师母通常呢会受到什么样的因素的影响，会有牧区的一些的调整或者是组织的一些重建呢？
其实大部分都是因为比如说要职堂，
嗯哼，
要开拓，然后我们把同工派去职堂跟开拓，我们派出去的人其实基本上都是比较资深的同工，所以我们把这个同工派出去职堂跟开拓，那他牧养的那一区块就会有点人手不足那种感觉。
嗯，
那常常我会派去的都是当这个同工被派出去那个位置空下来还没有人可以接的时候，通常我就会派去顶他的位置顶一段时间，
是，
然后让大家情绪各方面都不紧张，整个的牧养稳定，
是
这样子就差不多了。
所以师母可以说是临危受命哦。刚才我们也知道了这种的转变已经有超过5次以上了哈。好，师母，通常您被分派到另外一个牧区去担任区牧长，或者是去在那个当中去接替之前的服事的时候，您通常开始会怎么做呢？
好，你很会问问题这个问题非常重要。
嗯哼，
那当你去接一个新的区，但是我占一个优势，即便我去接一个新的，就是好像是新的一个区块，但是因为我一直都在教会里面，所以对大家来说我不是一个新人，我不是一个新的牧者，那大家对我还是有相当程度的接纳，所以我做起事情来其实是比较容易的，那没有这种接纳的问题，但是呢却是对我来说却是要我需要更深的去认识那个区块，虽然在教会里面平常都看到都会点头都好像认识又不认识，但是如果你要开始牧养这一块的话，那就不能只是那么浅的关系，就要进到更深一点的牧养关系里面。对我来说，通常我会做的几个步骤，当然第一个就是我会看着名单啊，我会跟同工们一起把名单整理出来，然后我们一起为区块里面的弟兄姐妹，我们会开始为他们提名祷告，那名单很清楚，然后我们会跑每一个小组，在这整个区块里面不管有几个小组，我们会轮流去认识所有的小组啊，那就是我的牧养同工们会跑每一个小组。我现在比较没有办法跑小组，但是呢我年轻一点的时候我就会自己跑小组，大概都把小组都跑过，那现在我也是要求我的同工也要跑小组，然后他们会把小组的状况跟我汇报，说这个小组怎么样，这个小组情况怎么样怎么样，然后我们会做一点点的调整。
好，
调整一定是缓慢的，大幅度的调整会让大家很措手不及，所以基本上我们只是去参加小组认识小组，我们不做太大的改变。那什么时候可以开始改变呢？就是当你要做什么改变的时候，你就要开始当你跟他有感情的时候，你才可以做改变。那通常对我来说我比较容易建立情感的方式就是我会请核心的同工主要的同工到我们家来吃饭，就一起到家里来吃饭，那吃饭的时候大家就会很放松的聊很多的事情，这种吃饭多有几次哈，大家的心就打开了， 我们中国人其实很讲一个，就是有关系就没有关系，
是
没有关系就有关系，所以我其实蛮注意建立关系这一个部分，我会先建立关系然后再谈事情，不管要做什么事情先从人做起，先做人，先牧养人，然后再做事。
师母提到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就是面对组织的一些的改变或者是调整，首先呢要非常的留意人呢、这人要重于事，而且这个情感的建立就是当中的一个秘诀了。那我想呢，师母您本身呢做事明快，而且是条理分明啊，在这个转变的过程当中，会不会有人受伤了，或者是他不能够接受这样的一种转变而离开了牧区，或者是离开了教会呢？
有，我知道的就有。但是我其实要做任何的改变之前，我都会跟大家讲为什么我们要做这个改变。比如说有一些小组我要做一些调动，那我都会讲为什么我们需要做一些调动。比如说当我接一个牧区，那个牧区有一个区块一共只有12个人，但是有4个小组
哦，12个人4个小组，
每个小组3个人
哦，
但是每个小组的小组长都是同样的一个人，就是区长。那个区的区有12个人
哦，
他有4个小组，
四
个小组都是他自己担任区长小组长。我就觉得这个很不健康，所以我就跟他说，我说我们的小组如果没有到6个人我们就要合并，就会把你合并。我说合并不是因为你人数少，是因为合并大家会比较有趣嘛。因为我们刚刚开始跑小组的时候发现有的小组只有3个人，结果那天有一个人有事情不能来，然后就只剩下2个人了，那个小组的氛围就非常怪。但是我们做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跑过了所有的小组之后，我们才把这个问题提出来，然后我们会先召集区长来谈这件事情，先召集小组长来谈这件事情，就是我们需要做一点点的微调，一定需要微调才可以让这个队伍往前进，如果不微调我们就等于停摆在那个地方，是不会前进的。所以就会跟他们取得大家的理解，再做一些小小的微调，然后我们很小心的做微调。比如说我们要把两个小组合并的时候，合并的当天我们就把它当作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日子，我们的牧者就会带着要合并的这个小组一起去参加另外那个小组，然后让这个小组能够快乐的合并在一起，然后我们也会让那个聚会显得快乐一点，我们也会带一些食物去跟大家分享，大家就在很快乐的气氛里面接纳彼此，介绍让彼此认识，大概这样子要陪个2-3回，传道人会觉得他们已经融合了，那我们就会退出。大概我们用的步骤都比较缓和，所以我觉得在我的印象里面，通常那个离开的人就是像那个区长，他我知道他离开了，然后另外有一个小组长离开了，是因为他的小组已经被收编了，那他就到另外一个，有另外的一个在他家附近的小教会，他就在那边参与。那我觉得感谢主，也是祝福他。
所以这种的转变呢，它是需要时间的，在这个过程当中也不能够操之过急啊，所以要来慢慢慢慢的来，就像师母所说的，要从情感的建立，当然也要很明确的把所需要的一些转变很明确的跟小组长或者是区长做沟通。好，那我想师母在这么多的一个转变当中啊，从书里有提到说，因为呢，师母你常做这种补控的工作，就是突然之间呢，您要去接一个牧区服事，但是因为这样呢，您看到了需要，所以这些的补控或许之前呢都是牧师给您的指派，但是经过这种补控久了以后，你就会知道，哎，你需要补上什么样的内容，或者是给同工的一些训练。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相信您也会给小组长啦，或者是区长啦这些的训练。可不可以谈一谈您是怎么样的来培训同工、培训小组长呢？
其实哈，我在牧养的时候，有时候我没有那么聪明，我不会想到要去做一些培训啊什么什么早期的时候，可是每一次都是在为大家祷告的时候，上帝有时候会给我一些提醒，让我知道可以做一些什么事，你可以做这个，你可以做那个，可以开始做一些什么训练，你可以怎么样。通常当神给我一个这样子的意念，我应该说，我也
来自圣灵的感动，
圣灵对我说话，我真的不敢说。但是有时候有一些意念进来的时候，我会为这个意念祷告，祷告再祷告。然后我不是一个很喜欢做训练的人。所以我都格外的小心谨慎，我就是很怕自己跑得太快了，所以呢我也会把这个感动去跟主任牧师谈，过去我就是跟张牧师讲，现在我就是跟小张牧师讲，我有一个感动，觉得要做什么什么什么，我们应该可以做一点什么，那不知道你们觉得怎么样，如果你觉得好我就做，如果你觉得不好那我就不做，因为你们是我的确认，我就是从你们这边来确认，因为我不管做什么事情我都希望是在主任牧师的遮盖之下，所以我就是先跟主任牧师沟通完了之后，他们觉得好应该做，那我就开始着手去做，我就开始想，开始做策划，开始一步一步的想我要怎么样的去做这件事。那很多的训练其实在教会成长的过程里面，在牧养牧区的时候有很多的训练，我觉得我们的区长小组长应该受的训练，所以我就会陆续的给他们一些小小的训练，我告诉他们，如果我们要出去传福音，那你知道怎么传福音吗？你知道怎么做见证吗？你知道什么叫做见证吗？你知道怎么样组织人吗？有时候就开始给他们一些这种很简单的训练在区块里面。那我很惊讶的发现，其实我的同工只要经过小小的训练，其实他们就好像忽然间这种里面的那个活力都被激动起来一样的，他们就变成一个非常有能力的服侍者啊。其实我给他们的很少，训练的也很少，但是好像他们的那个潜力就被激发了，他们就很开心的去做很多的事情，
是
啊，我就觉得这真的是很开心的事。刚好跟你分享哈，就在上个礼拜，还有一位姐妹跟我分享，她现在是我们的区长，她就告诉我，师母，上次你给我们的精兵训练真是太好了， 我现在也用这一套训练我的小组员。
哇！
现在我的小组员每个礼拜都在教会里面，一边当招待，一边他们就在搜寻新来的人。
啊哈！
然后去接触他们。我听了我都觉得很非常的的安慰的意思，
是是，
很被鼓励。
嗯，哇，那师母您刚才提到的这个精兵的训练，在书里面是不是提到了，就像好像是捞鱼是吗？
是这样子哈，我给他们精兵训练嘛，精兵训练里面有几个几门课是很重要，一个就是你要学习怎么传福音，
嗯，
啊，福音的你要。福音的内容是什么？你要知道怎么做见证，跟别人分享见证，还有你要学习怎么邀请人。
嗯，
另外一个就是怎么去认识新人，
哦，
在这么多的人里面，你怎么去发现他是新人？那当然就是会有一些些的教导。所以呢，每一个受过训练的人呢，他们礼拜天会有一个功课，就是你要去认识一个新人。
Oh.
那在这么多人当中，他怎么去认识新人呢？他就要去捞，把新人从很多的旧人里面，所以我们就简称这个就叫做捞
鱼。哦，是是。
要在这么多的人海茫茫的里面，你去捞鱼，所以你要在窗堂的里面，很多很多的弟兄姐妹来聚会的时候，你要在这么多弟兄姐妹里面怎么样认出这个人可能是新人。
嗯，
然后你要去把它捞出来。
哦，
啊，这就是捞鱼。
我想呢，这是因为教会大，可能来来去去的人也多，所以要在这么多的人当中，可能彼此的认识不是那么的熟识，透过这样的一个精兵的训练，可以让会友呢去认识一些新人，甚至呢有些人呢是常来教会参加主日崇拜，嗯，但是他从来不参加小组啊，参加一些的活动，是不是这样子的？
对，这些人也会被捞出来。
哦，
有一些人来教会五年了，可是他从来没有参加过小组，但是透过我们这种在穿堂的这种认识新人的活动，他们也会被捞出来。就是很多人因为被捞出来了，所以就加入小组了。其实很多人很习惯，特别我觉得像东方人啊，像中国人啊，日本人啊，可能都比较害羞含蓄的，所以他到一个地方，他如果不认识的人，他就会很安静的在那个地方。
是，
那我很惊讶，我们中间居然曾经我接触的人欢迎他，然后认识他，发现他已经在教会聚会五年了。我说你聚会五年了，我们都没有发现你。我说你这个潜水艇也潜得太久了。
嗯，
很有意思。
是是，师母从这么多次的一个转换当中，我们也确实的发现教会的人数呢就不断的增长，从当初的一个小小的教会到今天呢成为这么大的一个规模的教会。师母从这些的转变或者是组织的调整里面，您自己个人有没有什么样的一种心得或者是感想，或者你看到了这些奇妙的见证，你可以跟我们弟兄姐妹分享的呢？
每一个人来到教会，他都很希望得到上帝的恩典，所以他才来教会嘛。
嗯，
但是呢，如果他不加入在教会里面，不加入在小组里面，他却很难经验上帝的恩典。因为你来聚会了，然后你回去了，然后你又来聚会了，然后你又回去了，其实老实说是不会有什么改变的。如果你不参与在一些服事的里面，你个人其实很难有什么大的改变。
嗯，
就像我们听得到，如果我们不去实行，其实对我们也没有什么很大的作用。所以我觉得每一个人都应该要加入在整个的小组的彼此关怀的体系里面，让你在小组的里面，让你在教会的里面有一个归属感，
嗯，
有一个肢体互 互动的感觉，有一个家的感觉。如果你不加入在某一个小组里面，你很难有家的感觉。特别我们是一个大的教会，我们是一个几千人的教会，如果你不加入在小组里面，人海茫茫，你什么人都不认识，那你每次来你就会觉得很失落，觉得我什么人都不认识，然后我来了我走了也没有什么人在乎。但是如果你加入小组，你来了你走了都会有人在乎。好，因为小组长都会发现，诶，你来了。如果你没来，小组长可能就会说，诶，今天没看到你，你怎么了？还好吗？就不会说有的人病了三个月，结果他没有来，也不会有人发现，因为你不属于任何一个小组，所以也没有人发现你没来。很多人就觉得参加小组很麻烦，其实参加小组很重要，你参加小组才会有人关心你，你参加小组你才能服侍别人，你参加小组你才能跟人分享，你才能听到别人快乐的事情，别人分享的经验，或者是有的人经验了一个神迹，那你去了参加小组你就可以经验，哦，原来祷告有这么大的效力，所以我以后碰到难处我也可以来祷告上帝。
是，
我觉得小组是很好学习的一个。
非常谢谢师母的一个提醒啊，今天来到教会我们不要独善其身，而是要真正的深入到教会里面，与弟兄姐妹有一个连结的生命关系，这样的话呢，我们才能够彼此学习，彼此的相爱，学习彼此的带导的服侍，我想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也是我们传道人牧师也需要让弟兄姐妹了解的一件事情。接着下来我们一块来听盛小梅姐妹所带来的诗歌《神的家》。
天父爱我们，为我们预备一个充满爱充满恩典的家，喜乐彼此分享，重担彼此担当，神
是地上的家，天堂是天上的家，满有神同在荣美的地方。教会是地上的家，天堂是天上的家，在地如在天，我们属于他。
个人的家庭需要呵护经营，教会神的家也是一样，教会的分职是一个需要耐心和恩典的过程，当教会和弟兄姐妹同心为此祷告并且努力的时候，神的旨意必定会成就。谢谢您收听今天的晨曦讲座，愿神坚立我们手所做的工，我们手所做的工愿神坚立。我是芳华，我们下回再会。
神儿女真有福，进入神的家，教会是地上的家，天堂是天上的家，没有神同在荣美的地方。教会是地上的家，天堂是天上的家，在地如在天，我们属于他。是地上的家，天堂是天上的家，满有神。